好，弟兄姊妹平安。这个啊，又一次站在这个讲台上，是时隔已经不记得上次是什么时候了，大概是八年多之前吧。对，我们大概是八年多之前离开费城到英国。那真的是没有想到说今天这个圣诞节的期间有机会回到大家中间来为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真的是心中充满了感恩。那看到下面有老面孔，好像也有新面孔，我不知道新面孔是因为我忘了大家的长相，还是真的就是新面孔，这是新的啊。对，我这个发现就是记忆力好像，很多时候也没有以前那么好，对，所以待会儿如果明明不是新人，但是我把你当作新人，请原谅啊。这个我们这是今天的经文我先来读一下好了，好吧，然后我们祷告，然后我们开始我们的正道的信息。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经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需要用什么来控制这个？下面还有两处经文。好的，谢谢。使徒行传一章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罗马书，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借着圣经借着圣灵的光照，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主基督耶稣里面的救恩。主要我们真的是把下面的时间来分别出来，愿你亲自来教导我们，来光照我们，来提醒我们，真的是无论是我们讲的听的，一同在圣灵里，在主基督耶稣里得蒙光照。主啊，我们真的是愿你的名得到荣耀和高举。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又到了一年的圣诞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如何。那我是对圣诞这个节期是非常的期待。每一年大概从有的人是我的女儿就有，她在学国际象棋，学 chess， 然后有一次她的老师跟她聊起圣诞节，然后她的老师说你知道吗，有的人很对圣诞节很疯狂，好像从八月份就开始期待，然后她跟她老师说，我爸爸就是这样的人。大概每一年到八月底的时候，好像天气转凉了，然后我就开始有这种期待。因为好像当我们数算这些节期的时候，神说这些节期我们数算这些节期，然后数算我们的日子，你看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我跟我们的孩子们我说，你不要看现在是只是八月份，九月份你们开学，很快就十月，对吧？很快就十月，然后就是
这个感恩节就到了，当然这边是感恩节哈，我们那边没有感恩节，然后就是圣诞了，真的就是就几个月而已，天气一转凉，叶子一变颜色，就是圣诞节了。那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圣诞节的理解或者期待是怎么样的。那圣诞节也有人翻译成耶诞节哈、耶诞节就是在很多台湾的地方啊、他们是这样翻译的，东南亚一带，他是要直接表明是庆祝耶稣的诞生。那对于习惯了圣诞节的人来说，听到耶诞节可能会觉得别扭。那么从神学上来讲，是否也有问题呢？当然我们说这个取决于我们如何去理解圣诞和耶诞。如果只是强调耶稣这个人诞生了，其实你会发现耶诞节这个名字本身他们初衷是好的，是要强调说其实不是很泛泛的一个庆祝一个神圣的节日，而是强调耶稣的诞生。但是你会发现，也许主耶稣的神性在一定程度上就会被淡化，就会被淡化。那神学里的基督论就变成了一种人类学和宗教社会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呢，圣诞，我对这个词的理解的意思是以圣子以人的样式诞生，圣子以人的样式诞生，这就体现出了一种神性的荣耀，神性的荣耀，同时也带来一些思考。比如说圣子为什么要在不缺失任何神性的情况下成为人呢？主耶稣基督以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的身份他来，他做了什么？主耶稣的身体现在在哪里？为什么在那里？他的身体现在所在的地方对于我们基督徒和教会而言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你会发现其实圣诞节这个 Christmas 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取了身体 Christ Mass， 对吧？那其实你会发现现在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说大家对圣诞节有一种缩写，什么写成，他不写 Christmas， 他写成 Xmas， 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这个 X 代表什么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你会发现那是对我们信仰的一种淡化，一种去基督化，去基督化。而教会的使命就是宣扬基督，而不是去基督化。所以我们再怎么麻烦，大家不要写 Xmas， 要写 Christmas， Christ Mass， 基督的身体。那把这些问题，刚才我提到另外那些问题总结一下的话，其实你可以这样发问：如果我们追寻主耶稣的身体，那么从他的诞生到升天所带给我们基督徒和教会的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你看到好像有一些奇怪，不单单是一些圣诞的经文，传统意义上的耶稣诞生的经文，那也包括了他升天和坐在父神右边的经文。那为什么要这样来处理？我们就是要以耶稣基督的身体为主线来反思基督徒的生活。那我们首先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啊，首先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基督教是不是公元一世纪左右产生的一个新的宗教？这个问题是基督教是不是公元一世纪左右产生的一个新的宗教？那你会发现，如果这个问题抛给很多人的话，他们的答案是想当然的一个是。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是不是也要那样理解？那这个问题的意义就在于，如果基督教是一个新的宗教，因为耶稣基督的诞生而产生，那么耶稣诞生的意义你就得在这个新的宗教中去寻找，去寻找。可是你会发现，当我们在新约当中去寻找耶稣诞生的意义的时候，你会发现新约圣经却要我们回到旧约，回到旧约去思想说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诞生，耶稣基督他到底是神。比如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开篇就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基督是跟神在起初在历史当中多次多方的来晓谕他们，这是一脉相承的一件事情。
保罗在罗马书也同样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为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了，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所以仍然是耶稣基督里面的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所应许的。所以我们不要把基督教理解为一个新的宗教。那在路加福音的最后，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他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耶稣基督的话都必应验。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和这个世界上所理解的人，或者有一些基督徒可能也是这样认为的，观点是相反。基督教不是随着耶稣基督的诞生和耶稣基督的作为而产生的一个新的宗教，反倒是犹太教，反倒是犹太教是随着耶稣的诞生以及他们对耶稣这个弥赛亚的身份的否定，而在公元一世纪真正的产生了。或者可能更精准的说，随着一批犹太人对耶稣的否定，那旧约中那些原本就曲解了摩西律法功用的犹太人，显明了他们不信的一个本性。所以你看到，不是基督教是在公元一世纪随着耶稣的诞生而产生的，是那些否定耶稣基督的犹太人，随着他们对耶稣基督的否定，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犹太教真正意义上的产生了。虽然历史当中它实质上是一种隐性的存在，这就犹如主耶稣在新约中提到的稗子和麦子，麦子就是属神的人，而稗子是表面上属神的人，属神实则不然的人。如果说教会中的稗子和麦子要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能分辨的话，那旧约中的以色列人的稗子和麦子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第一次主耶稣来到的时候就有了分辨。麦子就是那些真正属神的以色列人，他们也延续了基督教，而那些稗子则因着拒绝耶稣而将自己属于犹太教的这个身份实践了出来，表明了出来。那回到我们刚才的经文，该撒亚古士都，如果这个称号大家不熟悉的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凯撒奥古斯都，这个可能更常见，是历史书当中更常见的翻译是凯撒奥古斯都，我们圣经翻译为该撒亚古士都。那么该撒亚古士都的名字，他本人的名字叫乌大维拉，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该撒是他的姓氏，而亚古士都的意思是尊贵的、被尊崇的，所以翻译一下就是尊贵的该撒，尊贵的该撒。那这位尊贵的该撒要做什么呢？他要做人口普查，为什么呢？也许是便于征税，也许是便于征兵，同时也显示他的权力。那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当时地上最有权势的君王该撒，虽然看上去他居然左右了主耶稣诞生的地方了，然而却是在按照神原有的计划实现了旧约的预言。在弥迦书五章二节说到，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你会发现，真的就像箴言21篇第一章然后第一节说的，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了，好像垄沟里的水随意流转。所以你看到无论怎样的王当权，书写历史的都是神，无论怎样的王当权，而且是这不仅仅是指历史当中的，也包括我们现今，无论是怎样的人掌权，无论谁当总统，无论谁当英国的我们那边的首相，都是神在历史当中掌权，都是神在历史当中掌权。我们基督徒不要期待着说在地上实现一个人间天国，那个不是我们教会要做的，在地上实现人间天国不是我们要教会要做的事情。恰恰相反，你会发现任何时候当我们人尝试构建一个 人间天国的时候，当我们尝试把天堂拉到地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往往构建的是一个人间地狱。很多时候那种最悲惨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以公义自由之名来尝试构建人间天堂，然后结果几乎一定是人间地狱。那我们继续看，约瑟和玛利亚到了伯利恒，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下了头胎的儿子，这就是主耶稣了。如果我们其实要好好理解主耶稣为什么要降生的话，其实你会发现脱离不开啊整本旧约，特别是我们回到伊甸园对于亚当的一个理解。因为保罗在，或者说圣灵借着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九节那里告诉我们的很清楚，亚当一人犯了罪，罪就入了世界，而因着耶稣基督一人的顺服，所有的人就在耶稣基督里得蒙救赎了。所以你看到，如果要理解耶稣，你就要明白亚当。所以这也是我们说的，神在伊甸园里和亚当立了约。我们如果读这个西敏，无论是信仰告白还是大小要理问答，可能都会有提到这样一个行为之约，或者叫工作之约，也就是神与亚当有这样一个约定，如果你守住了这个约定，那么你就会与神永远的同在。大家注意，这个同在不是说在乐园里永远的同在，不是说在伊甸园里永远的同在，而是一种提升，是亚当会在一种荣耀的状态里面与神永远的同在，而不是在伊甸园里，在那个花园里啊与神同在。所以你看到这个提升带来的相对应的一面，就是如果亚当没有守住这个约的话，那么他就到不了那个与神荣耀的同在的地方，他达不到那个状态。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他会受咒诅，神的震怒与他同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整本旧约你看到，在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神的救恩马上就临到，神为亚当夏娃做了衣服，做了皮衣。一个动物的死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把自己完全的献上。而且你会发现整本旧约当中不断的提到血，对吗？所以如果没有这种以死而来的对耶稣基督的预表，就没有救赎。所以其实回到这一点的话，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说基督教不是一个新的宗教，因为整本旧约圣经就是不断的在告诉我们，旧约的以色列人是靠着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而得救的，他们不是靠着守任何的律法而得救的。你不要为难旧约的以色列人，我们守不住，他们也守不住，没有能守住律法。他们旧约的以色列人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得救的。而在摩西律法里面，你会发现它分三个部分，一个是道德律，一个是礼仪律，一个是民事律，对吧？这三个部分，其实你会发现整个的礼仪律它其实是象征着一个基督里的救赎，一个完整的救赎。今天我们在这里不去展开讲它，但其实整个的礼仪律 Ritual Laws 它是一个耶稣基督里的救赎。换句话说，在以色列民，旧约的以色列民当中，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在实践了，已经在实践了。这是我们基督徒读旧约圣经当有的一种读法。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是这样读的，因为保罗是这样读的，因为众使徒都是这样读的，所以我们也当这样读，也当这样读。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的诞生
他取了人性，完全的人性，是因为亚当是完全的人，所以他来到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是为了要走那一条亚当当初要走的路，但是失败了。耶稣基督再来走过一遍，再来走过一遍，但是却是以成功者的姿态。他会守住神的这个约，他也会承受亚当的罪而带来了神的震怒的审判。所以这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一个救恩，对吧？也就是耶稣基督取了完全的人性，成为完全的人，成为圣经中所说的第二个亚当。所以你会发现，神看我们人的时候，他不是把我们一个一个个体这样看。你可以说有两个角度，一个角度是他当然是啊也爱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他把人分作两群人，一群是在基督里，一群是在亚当里，他是这样来看人。也就是我们人，我们不要把我们啊每一个人当做一个绝对意义上的个体。这也是为什么圣经当中不断强调一个盟约的概念，一个约的概念。因为神他看人是在约里面来看人，是按照两个盟约的代表者，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来看我们。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家庭就很重要，你知道，我们的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按照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你会看到都是以家庭为单位，以家庭为单位。而且这个世界上最根本的一个单位家庭是神起初创造世界就设立的，所以我们的孩子就是盟约里的孩子，神都是这样看的。而盟约里的孩子他是蒙神保守，所以你也看到说这个社会上任何可怕的事情发生，或者说对这个社会破坏最大的事情，其实都是从家庭开始，神起初创造没有什么国家，没有什么社会，是家庭，家庭是最神圣的一个基本的单元。而当这个社会开始破坏家庭的时候，当父母无法控制自己的孩子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如果一个孩子要变性，甚至政府可以把孩子带走去不用征得你父母同意就可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者说家庭整个家庭婚姻被重新定义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撒旦的工作。因为他要破坏最神圣的一个神所设立的这个社会的单元，那就是家庭。所以我们各位，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家庭很，一个个体很渺小，一个家庭很渺小。那你在家里的角色是神圣的，你在家里的角色是神所赋予的，你在家里的角色就是一个约的传承者。所以我们要看重我们作为家庭的约的传承者的这样一个身份，你要带着一个使命感去做这件事情，你要有使命。那如果说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在十字架上做了，那么他死后，我们知道他死后第三天复活，第三天复活之后呢，我们进入到《使徒行传》1章6到9节的经文。主耶稣复活之后啊，他们聚集的时候，使徒们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说了这话， 他就被取上升，被取上升，啊，门徒们就看不见他了，就看不见他了。可以说这几节的经文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可以拓展很多，可以拓展很多。但是今天我们把重点放在圣灵降临和主耶稣升天。其实圣灵的降临和主耶稣的升天，它不是两件事情，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件事情的不同的方面。圣灵的降临和主耶稣的升天其实是一件事情的不同方面。我想先请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啊，我们基督教关于救赎的核心的教义就是人是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而得救的，对吧？这个我们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是信主。那么这位2000年前的耶稣和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毕竟我们是和他有时间上的间隔。也就是大家细想一下，我们反思一下，他是2000多年前的，我们跟他到底有什么关系？而且他死后第三天复活升天，现在又不在我们中间，这样一来我们和他在空间上有很大的间隔。那这个时空上的间隔就使得我们必须思考，我们到底如何是因着信主而得救的，到底是如何因着信主而得救的。那一个角度来回答，就叫神学上有一个词叫做义的归算，义的归算，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与主耶稣有时空上的间隔，但神所设立的救赎的法则就是他的义可以归算给我们，也就是虽然不是我们做的，但是算作是我们做的。但这个不是答案的全部，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是否主耶稣基督的人性，我们圣诞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让我们思考说，主耶稣基督他取了完全的人性，是否他的人性在受难和复活之后就没有救赎的功用了呢？我们可以这样想，是不是他在2000多年前受难之后复活，然后就这样了，我们跟他就没有什么更多的关系了？是，他的义归算给我们了，但是也就是这样了，是不是这样一回事呢？那主耶稣基督的人性对于受难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他要代替我们啊，为我们的罪接受神公义的审判，结果就是死。复活也是必要的，因为复活表明他是完全的公义啊，在他以死付上罪在公义面前的代价之后啊，他的义行包括他在世的时候完全遵循了天父的旨意，以及他愿意为人的罪付上代价，这两方面使得耶稣必然要有永恒的生命。注意我们提到两个方面，一个是他替我们的罪付上代价，另外一个方面很重要，是他守住了神，守住了天父一切的诫命，他完全活出了神的旨意，这一点很重要。大家细想一下，如果只有第一个方面，如果只是主耶稣替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我们不用再去死了，但是不去死不等于有永生了，不等于有那种神与神同在的那种荣耀的永恒的生命，而是回到伊甸园的状态，对吧？亚当在伊甸园里同样没有受审，在这个行为之约之前了，同样没有受审判呢，没有神的震怒在他身上呀，但是他与神也没有那种末世的荣耀的同在啊。所以主耶稣基督不单是付上这个罪的代价，他也是活出了神一切的旨意，活出了神一切的旨意。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有永生，不单是他付上了罪的代价，而且他也守住了神的约，所以我们不用再被打回到伊甸园，重新回到亚当的一种状态，而是直接在基督里，因为他先是替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然后又有守住了神一切的诫命，所以他把这两件事情都给做了。 都给做了，我们不用在自己付罪的代价去死，我们也不用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活出好的行为来以此邀功请赏，我们不用再这样做了，不用再这样做了。当然还有另外一方面，那就是说我们得救是一定会带出好的行为的，这是应该的，这是应该的，当然那是另外一个角度了哈。那么这就是我们提到的说如同亚当如同亚当如果要遵循神的旨意就有永生一样，耶稣同样如此，只不过亚当失败了，将全人类带入了被神审判被罪辖制的状态，那耶稣做成了，所以他自己首先复活成为了保罗所说的初熟的果子。注意这个初熟的果子很重要，我们大家有没有期盼着有一天我们的身体复活？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说我们基督徒有多少人是很认真的对待这个圣经所说的这一点的，那这一点其实就是我们荣耀的盼望，荣耀的盼望。这个这么久没见大家，那有的人是从小孩子长到这个正值青春年华很好的时候，那我们这些人呢逐渐的老去，对不对？那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每一周来教会敬拜，然后一周一周的，一年一年的，然后我们死去，我们老去的肉身有一天就不复存在，也许在永恒当中我们像灵魂一样飘在天上，那不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和盼望。圣经给我们的应许和盼望是耶稣基督他是初熟的果子，有一天我们也会复活，有灵性的强壮的荣耀的不朽坏的身体，这是我们的盼望。其实也是因为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基督徒可以面对世上的苦难，可以面对世上的苦难，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讲到。那在使徒行传的经文，主耶稣没有仅仅停留在复活的状态，而是升天了。那升天代表了耶稣基督的人性与父神有了最完美的团契和相交，所以大家其实可以这样想一下啊，耶稣啊，他是第一个与神有着荣美团契的人。我们想一下，我讲的不是说耶稣基督啊、不是神子道成肉身取了人性，然后以至于说啊、耶稣作为这个人与神有了荣美的团契，不是，我不是指这个啊、耶稣神子道成肉身啊。我们讲的是，大家不要忘了，耶稣他真的是一个人。这个人升到了天上，与神有了最荣美的团契。他是第一个，他是第一个。亚当没有，我们再说亚当在乐园里是那种没有被确认过的，是可堕落的状态。所以他与神没有那种荣美的团契，而且亚当的身体可能跟我们的身体差不多，也许更强壮一点，更美好一点，我们不知道，但都是肉身，所谓的 natural body。 但是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灵性的身体，他真的就是呢第一个人与神有了最荣美的团契和相交，所以他不能只是停留在复活，他必须升天与父神在一起。复活只是耶稣作为人的代表来实现与神相交的一个必要条件，在他升天与父神同在之后，神与人的团契才真正的实现了，才真正的实现了。所以主耶稣基督他不但要诞生有真实的人性来顺服天父的旨意，不但要受难来赎人的罪，不但要复活来显明他的义，也要升天来打开人与神之间的通路。所以为什么神子要降生？因为作为人，他要带着人来，我们这些人
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耶稣再一次的说，他是第一个经历了与神完美的同在的人。所以你看到我们好像已经解决了说与主耶稣基督在时间上的间隔，因为我们信的对象不能被局限在，我注意啊，我们信的对象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这个地方，你就需要来不断的限定，以免大家错误的理解啊。但是你应该可以明白我们的要讲的，就是我们信的对象，我就稍微的夸张一点说，让这样大家可以记得住，我们信的对象不是历史当中死在历史当中的那位主耶稣基督，好吧？不是啊，我们信的对象不是历史当中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基督，而是复活了，不但复活了，升天了，那位复活的荣耀的主是我们信的对象，信的对象。所以作为人的代表与神同在的耶稣是我们信的对象。那我们与所信的这位耶稣之间，其实你会发现是没有时间上的间隔的，其实是没有的。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信的是2000年前的一位耶稣基督啊，是没有错，但是他现在在哪里？我们要随着他的身体的这个移动而调整我们聚焦的点。他现在在天上，我们就不要只定睛在历史当中。当然历史是，你可以说大家现在如果看我的话，你一定仍然可以看到这边，对吧？这个国旗啊，虽然你在看我，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屏幕啊，对不对？这个投影的屏幕。我们信徒也是这样，当我们聚焦在那位荣耀的复活的升天的主的时候，我们的余光可以看到历史当中的那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是可以的。但是你聚焦的点不是历史当中死的耶稣，甚至不是在历史当中复活的耶稣，而是现在在父神右边的耶稣。他是我们信的对象，是我们信的对象。那罗马书8:34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不单复活升天，更是坐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代求。大家有没有想过他在替我们代求什么？替我们求什么？啊，又有类似的经文说圣灵在替我们祷告，对吧？我们本不知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该怎样祷告了，就像我们的孩子其实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很多时候在乱要。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其实希伯来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的代求是一种大祭司的代求啊，大祭司的代求。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耶稣是把他复活的荣耀的身体呈现在父神的面前喽，并且以此为依据向父神来代求。所以为什么信主之后我们一切的罪都得赦免？大家思考一下，我们的罪得赦免的根本原因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的永远的献祭。希伯来书说的，耶稣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将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因为耶稣基督他一次的献祭就够了，就付上了罪的代价。然而你会发现，这一次的献祭没有，你说可以说献祭结束了，但是耶稣基督作为祭司的职分还在继续，还在继续。他的这种祭司的代求是永远持续的，因为同样在希伯来书我们看到，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替他们祈求。所以主耶稣的代求是一种大祭司的代求， 他把他献祭那一次所成就的果效，就是复活的荣耀的身体，呈现在父神的面前，呈现在父神的面前。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替我们的代求，是不断在告诉父神。我们你说什么叫不断的告诉父神？父神需要耶稣基督不断的告诉吗？这个你不要问我，我也不知道。但圣经是这样说的，圣经是这样说的，他在父神替我们代求，而他代求的依据就是把他复活荣耀的身体呈现在父神的面前，这就是救恩所成就的果效。而当父神看到这个荣耀的身体的时候，就知道属神的人都可以被称为义了，都可以被称为义了。那我们说我们跟耶稣基督其实没有时间上的这种间隔，因为我们聚焦的耶稣是天上的那位复活荣耀主。那空间上呢，耶稣基督带着完全的人性升天，把他救赎的果效以荣耀的身体呈现在父神面前，这样一来他就是不在我们中间了吗？换句话说，是不是现在耶稣自己独享，我们说他是第一位吗？独享与神的同在，我们是不是要等到末日复活的时候才可以呢？其实你发现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有这样的经文，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你看到在这里，虽然主耶稣离开，但是他的离开却带来了圣灵的来到。主耶稣的离开带来了一个结果，是圣灵来了，圣灵来了。那这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不是一件事，其实这不是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啊。我们来看，也就是说，当主耶稣基督把自己复活的荣耀的身体作为救恩已经完成的这样一个明证带到父神面前的时候，当耶稣作为第一个人开始了与神美好的团契的时候，神学上有这样一个词叫末世，就在一个绝对的意义上开始了。所以你说，如果说末世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了。但是如果你要说最绝对的、最精准的开始的一个点，你可以说是主耶稣基督升天与父神同在的那个时候，因为这对于我们人所有的人来说，与神真正的人与神在荣耀中的同在开始了，开始了。从这个角度讲，你可以说绝对的、绝对不会差的末世开始的时候，是耶稣基督升天，作为人的代表与神同在。与神同在。那圣经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这个末世是什么样一个末世呢？是属灵的末世，或者叫灵性的末世。你看到主耶稣因着圣灵从死里复活，得到的是灵性的身体，得到的是灵性的身体。所以如果我们要构建一个末世的宇宙观的话，你会发现整个的末世啊，是一种灵性的存在。所以如果要想要进入神末世国度的，都要经过圣灵的转化，或者说一次圣灵的洗礼，一次圣灵的洗礼。所以你会发现，这也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大能的降临呢，对不对？大能的降临，蛮有能力的降临，然后如同火蛇的样式，如同火蛇的样式。但是就在这个圣灵大有能力，可能是所有人类历史上最有能力的降临的一次，而且是大家都没有办法去否认它，
这简直是最好的一次机会来宣讲圣灵的大能的时候。彼得讲了一篇什么道？彼得讲了一篇是关于基督里的救赎的道。彼得在这个时候，彼得没有跟那些人说，你们看啊，我们居然开始说起了别国的方言，多厉害，多拉风啊，多了不起啊，这是圣灵的大能，你们也来吧，我们一起来体验，我们一起来经历，我们一起来去感受圣灵的大能。没有啊，在这个圣灵最有能力的降临的一次，彼得讲了一篇大有能力的关于耶稣基督的救赎的道。所以你看到圣灵的降临和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是不分开的，是不分开的。那耶稣基督自己他复活的身体同样是经历了圣灵的洗，也就是说在神末世的荣耀的这个国度里，其实它是一个灵性的国度，一个灵性的国度。那回到刚才那个点，既然末世已经开启，神就赐下末世的圣灵赐给属他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已经借着圣灵在末世里与神同在，我们已经在末世里与神同在。这就又涉及到另外一个我们常常的一个词，叫属灵了。我们大家，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不管你信主多久啊，或者是还没有信主，可能如果只要来教会那么几次，可能就听过属灵这个词吧，对不对？那我们通常所谓的属灵是从一种品格行为或者说成熟的角度去理解一个基督徒的这种属灵程度嘛，对吧？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他属不属灵啊，好像是说他有多成熟，他的品格怎么样，他的行为怎么样。然而这种理解其实没有触碰属灵这个概念的核心。真正的属灵啊，真正的属灵不是一种道德状态，而是一种存在状态。我在英国做的研究的那位神学家叫，中文翻译叫霍志恒或者叫魏斯坚，两种翻译了，英文叫 Gerhard Spos。 那这个比较小众哈，以至于说每次跟人介绍说你在做什么研究啊，我说 Gerhard Spos， 谁？我说 Boss， 然后就要解释很多 Boss 是谁，就不像说别人有人做研究说研究什么靠 bug， 哦 bug OK， 我就要解释说啊 Voss 是谁。但是 Voss 他就有一个在他晚期的著作里了，就明确的提出说，其实圣经里面特别新约圣经里面讲的这种 spiritual 都应该是一个大写的 S， 都应该是一个大写的 S 而不是小写的 S。当我们讲到小写的 s 这种 spiritual 的时候，一个人是不是属灵啊，好像我们讲的就是他的一种生活状态，一个道德状态，一个成熟程度。但是鲍斯说，圣经里面讲的其实不是这些啊，圣经里面要讲的一个人是不是 spiritual， 是他真的是末世的圣灵在他的里面。换句话说，是不是这样一个人已经随着圣灵的临到而已经活在末世当中的一个状态。所以他说应该把小写的这个 S spiritual 改写成大写的 S， 来强调所有的这种我们所说的属灵的品格，其实是基督徒生活在末世的圣灵当中的一种体现。所以我们的生活不是一种线性的延展啊，不是说我们现在活出一些基督徒的美好的品格品德，然后将这些特质带入到末世里面。你看呢，一方面是我们现在活出一些美好的特质来，好像属灵，我们现在很属灵，然后我们把这些属灵的品质带入到一个末世当中去，一个线性的关系。 Boss 说
其实不是这样。圣经呈现出来的是，我们现在活出任何的美好，都已经是那种末世的荣耀在当下的一个彰显。所以不是我们按照一条时间线活下去，而是那个末世已经来到我们中间。我们现在活出的基督徒的任何的美好，信、望、爱，我们任何其他的属灵的果子，都是我们已经活在末世的圣灵里面的一个体现，一个体现。所以不是我们一种伦理上的啊，好好活着，活出基督徒的一个样式，然后把这种美好的品德带入到末世与神同在，而是这位末世的荣耀的圣灵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才能活出任何哪怕是一点美好的见证。那我们讲的圣灵来了，耶稣升天，圣灵来了，那是不是现在基督徒只和圣灵有实质性的联系，而与主耶稣没有实质性的联系呢？但是在约翰福音14:18-19，你又看到主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活着。那简单来说，主耶稣在这里说的不是他的第二次再来，因为他再来的时候，其实所有人都会看到他。主耶稣说世人看不见我，但是他的门徒可以。所以这里主所说的，其实是就是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主成了赐生命的灵啊，或者在哥林多后书提到的，主就是那灵。也就是说，从救赎的角度，升天后的耶稣将自己荣耀的身体呈现在父神面前之后，因为救赎的一切的果效都在基督里，所以神所赐下的圣灵在圣经里甚至被称为主基督。主就是那灵，主就是赐生命的灵，主就是赐生命的灵。这样一来，基督徒的生活你会发现可以这样来理解，一方面，或者说我们如何透过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来理解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一方面那位复活的荣耀的主在父神面前把他的身体呈现给父神来替我们代求，使得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是被算作是公义的，另一方面那位复活的荣耀的主以圣灵降下，使得基督徒和教会已经是一种灵性的存在。这也就是其实就是保罗说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你会看到，当这位末世的灵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其实是这位复活的荣耀的主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活着其实不是像很多其他的宗教或者是一些道德主义律法主义那样，我们要去遵守一些律法，我们看到了圣经的教导之后，我们去好像去像律法一样在遵行，旧约有旧约的律法，但基督徒可以把新约的很多教导活成律法的样式了。新约有没有说这个爱是恒久忍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对不对？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个顺序有点乱啊。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你看他就可以把它活成律法？我是不是可以说，哦，我今天没有嫉妒，我今天没有自夸，我今天没有张狂，所以我活出了爱？其实可能没有啊。我们知道什么叫爱，爱其实是我们做事情任何的一个动机，是不是我们真的去珍视另外一个人？就像保罗一直在他的书信里所看到的，为了弟兄的缘故，为了不绊倒人的缘故，为了别人的缘故，他去让与他的权利，他可以不收教会的奉献， 这个当然有他当时特殊的处境，因为整个哥林多教会是非常非常的商业化、市场化的一个处境，所以别人就可能说，你保罗来了不跟他们一样吗？不就是你传个福音，不就是做个买卖吗？你传了福音，你收了钱，这不就是一个买卖交易吗？保罗说，如果你们这样认为的话，好，那我就让你们看了，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是这样的，我什么钱都不收。这也是保罗说他不吃拜过偶像的、祭过偶像的肉。如果这件事情让弟兄跌倒，他就不去做。所以你看到，这就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好像十三章说，爱是这一切，因为这一切事情的动机啊是爱。你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些你可能都可以做到，但是你有真的去爱你的弟兄姊妹吗？你真的有去珍视你身边的另外一个人吗？我可以很骄傲的去带着一种骄傲的姿态去，不自夸、不张狂，我做到了，所以我很骄傲。但是我可以完全没有爱去做这件事情，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把新约的，不光是旧约，把新约的教导同样的可以活成道德主义和律法主义。这是我们人的一个罪人的倾向，我们以为很好，但其实是很可怕。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在神所做的，在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真金白银的救赎之功的基础上，再加一些草木和谐，已经做成的这么柔美的救恩的基础上，我们再给抹一些粪便，然后还以为我可以往上抹一些粪便。这是罪人在神面前所做的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明白，我这里再引用一下 Voss， 这是他的从他的讲章里直接拿出来的话。他说，为什么邪恶与良善归根结底是人心的问题啊？原因只有一个，即在内心的最深处，人遭遇神。在我们人心的最深处，人遭遇神。只有当赐律法的神与领受律法的人在那最隐秘之处面对面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的内心最深处，我们是领受神的律法的人，他是赐律法的神。只有在内心最深处，我们与神面对面的时候，在那里，只有在那里，公义与罪的问题才会有一个决断。然而这也不仅仅意味着人的良心被置于神的旨意的直接凝视之下。这句话稍微展开一下，就是并不是说神定义要我们行出公义、行出良善，以至于我们所面对的其实是神的一个旨意、神的一个要求。他说我们所面对的并不仅仅是神的一个要求而已，人其实是面对在神的旨意背后的神圣之本性，也就是神的公义、圣洁之本性。在那里，神不但要人遵行他的旨意，也要人与他圣洁的本质相一致。由此律法就变成了对神是谁的一个阐述。你看到这一点很重要，律法变成了对神是谁的一个阐述。遵行律法就由此可以被转述为要像神。你看到这个时候就已经变了，对吗？遵行律法就变成了是要像神。只要人的道德生活没有被这个神圣本质的这种中心性的荣耀所点明，罪人就得以存有这样的幻象。什么样的幻象呢？就是他至少可以立志行出律法，结果人在虚幻之中追求着像律法而不像神。然而遵行律法的终极要义是对神的热情和渴慕和渴慕。所以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你可以说是这位复活的荣耀的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是这位圣灵，特别的是这位末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不再是像律法，而是像神，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真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你不要把这么荣美的丰盛的一个生命活成了律法主义，活成了道德主义。我们拜律法，其实你会发现拜什么就像什么。如果我们爱钱，我们一点点就会丧失人性，因为钱是没有人性的。 Dehumanization， 去人性化。如果我们爱律法，我们就会像律法，在我们里面就找不到恩慈，好像只有律法的那种严厉，自以为公义，却没有一点恩慈，因为你太像律法了。可是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末世的荣耀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像神而不是像律法。律法要告诉我们的是神是谁，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你不要把这位荣耀的神简化为一套律法主义。所以基督徒要活出的是这种啊荣耀的、充满荣光的生命。而这个你会发现，这个荣光不是我们自己的，靠着自己你只能容光焕发，却不能容光焕发。第一个荣是面容的荣，第二个荣是荣光光荣的荣。好像容光焕发，我们遇到一件什么好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我们今天起来身体状态不错的时候，我们好像容光焕发。但是当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垂头丧气。但是基督徒应该是不一样的，基督徒应该是无论在什么情况当中，无论是行在高山上还是低谷里，甚至是死荫的幽谷里，你应该是容光焕发，因为你是活在那位末世的荣耀的主的里面。他在天上，但是他也以圣灵降下。所以当我们思想说基督徒的生活，或者说我们教会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最危险的事情之一，可能就是去向世界而不是向神。我们能做的对教会的当然很多了哈，但是可能最具毁灭性的事情之一，就是放弃我们在基督里的这种末世的荣美的身份，忘记了说等待着我们的其实是那个复活的荣耀，而去尝试把末世提前带到这个世界上，把天堂拽到地上来。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做。这个新加坡主义里面，赫曼巴本有提到说，我们的身份，教会的身份，我们要牢牢地抓住我们在基督里的如同珍珠般的宝贵的身份，这是我们的核心，这是我们的核心。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力，那是你牢牢地抓住了这个救赎的核心之后，你牢牢地，你活在这个复活的荣光里的时候，你每一天有这种从圣灵而来的荣光焕发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上自然而然的就有你当有的影响力。而如果你放弃这种荣光焕发，去追求这个世界上的影响， 却要在这个世界上成就什么？那你会发现，结局往往恰恰是相反的。那个教会最核心的一个属性，在基督里，在末世荣耀的圣灵里，活在这个复活的荣光里的身份就被淡化了。而如果教会的这样一层身份被淡化了的话，这个社会也不需要你，因为这个社会已经有太多各样的思潮、各样的机构、各样的组织。如果教会放弃掉这种末世的身份、荣耀的身份、基督里的身份，教会就流失了，教会就不称其为教会。所以我们活在基督里，活在末世的圣灵里，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个社会，面对我们的家庭，面对我们身边的每一位，我们活出那种容光焕发的生活。还是那句话，无论是高山是低谷，无论是怎样的境况，基督徒可以不一样，因为我们是有容光焕发的一个本质。因为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那位荣耀复活的主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一同来祷告。天上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在这个圣诞节之际，我们思想你的肉身，从你诞生，我们思想你的受难、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替我们代求。主啊，你把你复活荣耀的身体当作救恩成就的明证，以此让父神把我们算作是义的。主啊，你也升天却赐下圣灵，主啊，你却就是那灵，你是赐生命的灵，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有那复活的荣美的生命。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可以活出这种荣光焕发的生活，因为这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做得到的。我们今天所谓的面容的荣光焕发，明天就是垂头丧气。我们太容易被这个世界所改变，我们太容易被自己的各样的状况、身体的状况、经济的状况、各样的状况所影响。但是主啊，唯有靠着你，我们却可以在无论怎样的境况当中活出荣光焕发的生活。因为我们要的是那末世的荣光，是那与主同在的、与神团契的荣光。让我们常常可以活出这样荣光焕发的生活，却也就在可以在世界上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谁，让我们行在主你的心意当中。主啊，你的国是随着福音的宣讲而扩展的，你的国不是靠我们在地上做了什么而扩展的。主啊，就让我们教会是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位都是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活在末世的荣耀里面的身份，充满着盼望，充满着喜乐，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把一切的感恩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